弟兄姊妹和朋友们，在主里面平安。每一次我们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，都应当说平安，因为这个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给人带来的一个祝福、平安和喜乐，这是神要给人的。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这样子的苦难，特别是现在我们在面临的这个，我称它为无形的苦难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我还看到那个戴口罩的，为什么我称它是那个无形的苦难？因为我们现在全球都是面临着这个新冠状的这个病毒，现在全世界都非常紧张。我们澳洲，我们都每天早晨晚上都在看这个新闻，看有什么新的报告，都非常紧张。还有人要戴口罩，但是官方在这里，政府官方是说不需要，因为在大众当中不太需要戴这个，除非你真的有病才需要戴，就是预防传给别人。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是，这个病毒有些人身上带着这个病毒他都不知道，并且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，这才是可怕的地方。这个世界有苦难，但是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16:33跟我们说，在他里面才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到这些坏事，这些这个使人紧张的事情，可是你不要害怕。凡是在主里面相信主耶稣的人，你要安静。为什么？如果是神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不会发生。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神要看顾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儿女。在世界上是肯定有很多的苦难，甚至当这些苦难来的时候，没有人预防到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务要谨守警醒。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在他里面才有平安。当我们看到这个病毒的发生，这个病毒是看不见的，眼肉看不见的，唯有放在显微镜之下才能够看见这个病毒，所以非常非常这个凶恶。因为这个病毒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伤害我们，导致于死亡。现在我不知道死亡人数达到是不是有10,000了，我不晓得，因为这一昨天我没有特别看这个新闻，也许这个有70个国家已经有这样子的传染病在发生。弟兄姊妹，所有造物都仍在这个虚空之下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请翻到这个罗马书8。请翻到罗马书8，我们从18读到23。罗马书8:18读到23，我们一起来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，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所有受造之物都活在这个空虚之下，虚空之下，因为我们还在等候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再来。是有信耶稣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活泼的盼望，等候得儿子实际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今天因此虽然世上有很多苦难，但是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笼罩在一个黑影之下。神原本所造的这位天使长，因着他背叛神还有人的堕落，所以世界就活在这个黑影之下。因为神人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一切事物都笼罩在这个黑影之下，这个世界实在处在一个黑影的权势里面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，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。今天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，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黑暗权势，现在是在神爱子的国度里。若是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仍然活在这个黑暗当中，活在这个受罪的压制之下。我们众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有苦难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除了耶稣基督为人类所受的苦难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，这个苦难实在是没有人可以承受的。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圣经旧约也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人受了很大的折磨，受了一个人不能想象的一个苦难，就是约伯。在人类当中，没有人像约伯受了这么大的苦难。他怎么样？一夜之间，他所有的牲畜、牛羊、骆驼都被偷走。一夜之间，他的儿女被房子倒塌压死了。他一夜之间，他的仆人都被杀害，所有他身外之物完全清空，一无所有。但是约伯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，他却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要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非常伟大。因为这个约伯，神称他是一个正直人，所以呢，神就要试炼这个约伯，借着这个魔鬼在他身上，允许魔鬼给他一个非常大的试炼。在人类当中，我相信是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能够承受这么大的苦难。约伯最后，这个撒旦魔鬼还要攻击他，叫他全身生了毒疮，他怎么办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炉灰当中用瓦来割他的身体，因为他不能再承受这个苦难。可是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，在这个约伯四十多章里面，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过去说，过去我分文神，今天我亲眼看见神。神最后给他很大的祝福，不仅是他牲畜、牛羊、骆驼，连儿女都双倍的赐给他，他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约伯是一个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今天我们要来看，务要谨守警醒。为什么要谨守警醒？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不断地告诉我们，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要谨守，要看守。 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，创世纪一开始第二章第十五节。打开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，神造了亚当和夏娃，神怎么样吩咐他们？一起来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好，我们就读这一节经文。为什么要神要告诉这个亚当，把他放在伊甸园，告诉他你要修理看守，所有东西你都要看守，是为什么？是怕盗贼来，会怕别人来偷、来抢、来破坏、来摧毁，唯有这个原因才需要看守。好像我们在教堂，为什么我们要看守？为什么我们要安装这个警报器？为什么我们会安装这个surveillance camera， 这个密录的那个摄头？这些都是要防盗作用，都是要防备，所以我们都是要看守。神把这个人他所造的安置在伊甸园，就是开始要教他们要修理和看守。神一开始从造人开始就是叫人要看守。为什么要看守？因为知道有人会来破坏，会来偷窃。耶稣告诉我们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和毁坏，这个是盗贼来的这个目的。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墨尔本所居住的地方，如果你在这里住了好多年，你就知道这里的这个环境、这里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，就是在安全方面有非常大的改变。现在你都能看到到处就是有偷、有抢、有杀，甚至开着车都到处是开枪杀人，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在发生。如果你注意这个新闻的话，也许我们已经到一个地步开始麻木了，对这些事情开始不太注意。本来是在全世界来评判是其中一个最好居住的城市，但是我相信不久不是这样子了。我们自己可以亲身这个经历，可以有目共睹，看到这个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在越来越坏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们还活在这个黑暗当中，还被这个罪所压制，这个世界上实在没有平安，到处都是苦难。基督徒有一个现在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凶恶的一个仇敌，他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王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，就是魔鬼。所以当神拯救了我们，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下抢救出来，目的就是把我们放在他的爱子神的国度里面。可是呢，这个魔鬼还不放过我们，很多时候他还是要攻击我们。所以今天为什么神一直告诉我们要谨守警醒？因为魔鬼他是抵挡神的，在这个世上有神就有这个魔鬼，就有跟他做对头的。因为有白就有黑，有善就有恶，有光明就有黑暗，都是相对的。因此基督徒我们也有个敌人，就是这位撒旦，这位魔鬼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守，我们必须要看守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必须要看守自己，我们必须要看守你的家庭，必须要看守你的儿女。你知道现在危险的事太多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我们不谨慎警醒，不好好看守自己，不 不好好看守我们的儿女，他们实在是到处很多引诱，很容易受到伤害，甚至有些因为在网上被人骗了，被人拐去杀害强奸，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实在要看守，稳固的看守。我们来读一节经文，我们还要保守自己的心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请翻到箴言书的第四章二十三节，箴言书的第四章二十三节，这节经文盼望各位把它记下来，时常放在你的心中。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，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，一起来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保守就是看守，要看守自己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如果你不好好看守自己的心，不好好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，魔鬼很容易进到你里面，搅扰你的心思，搅扰你的意念。当你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或者说这个魔鬼就很容易进去说，哎，这个你说对，但是他说可能不对，你说这个是不对，他说可能对，魔鬼就是这样子引诱亚当和夏娃，说神真的有这么说吗？他就给你一个怀疑放在你心里面。所以为什么要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？保守就是看守，要看守自己，要看守你的家，要看守这个教会，这个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。因为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丑陋，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的坏，坏人太多，坏事太多，一直在发生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战场。我们不是做生意，所以不是那个商场，那个商场如战场，他们这样说。可是呢，基督徒，你成为基督徒了，就自然的进到一个战场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打这个仗，但是你已经在战场上了。这个战场是个属灵的征战，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，因为讲到国与国之间就有征战。国与国之间就有纠纷，就有征战，黑暗与光明征战，恶与善相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怕，我们虽然是要征战，可是是靠着神的能力，靠着耶稣基督。因为耶稣说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的王，就是撒旦。可是基督徒也必须要谨慎，不是靠着自己征战，乃是靠着耶稣而征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属灵气的征战，就是看不见的灵界。我们的仇敌是看不见的，就好像这个新冠状病毒，你看得见吗？你看不见。甚至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家人来看我们，他身上带了这个病菌，我们都非常的恐慌，我们都非常的担心，是不是连带菌的人他自己都不晓得。所以现在我们不敢跟别人握手，我们不敢随便跟别人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谈话，我们都是在提防，我们就在看守自己，保护自己，做防范的工作。因为这个是一场征战，如果你不看守，不防守，防备的齐全，你很容易就被这个病毒所侵犯，你很容易就是被敌人所攻击。我们来读一节经文，请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。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二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与人征战，我们不是与看得见的征战， 乃是与那个属灵界的看不见的征战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，一起来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黑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个是属灵的征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上了这个战场，必须要打一个胜战。但是靠着耶稣，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已经胜了魔鬼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已经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魔鬼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征战原文是摔跤。你知道摔跤，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摔跤法。摔跤是跟对方要抓住对方，要尽量把对方压下去，尽量把对方推出去，把他压倒，这个是摔跤。摔跤一对一，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日本的摔跤比赛，是不是 Sumo Wrestling？ 你看到他们怎么样把对方抓的，不管你多胖多大多肥，他总是要把你举起来，把你抓到，把你推到那个界外，这个比赛的界外，然后他就赢了。这个就是摔跤。所以每次你看到这个征战的时候，原文都告诉我们是摔跤。你记得在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最后几节，这个雅各记载说，雅各曾经跟神跟人摔跤，并且摔跤整个晚上，一直到黎明，那个人才离开他。最后他胜了。那个人说，你已经跟这个神跟人摔跤，你已经得胜了。他结果要抓住那个人，不放他走。他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放你走。结果那个人就给他祝福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过了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们在战场上得胜，神必祝福我们。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跟属肉体的或者说看得见的征战，我们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恶魔他不是一个弱者，他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黑暗的势力。他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引诱我们，他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攻击我们。他可以攻击我们的弱点，他可以抓住我们的不对的心思，他可以抓住我们说不对的话来攻击我们。所以我们需要警醒，需要警醒，但是却不要害怕，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主耶稣已经胜了他，已经胜了这个撒旦，已经胜了这个世界，而且主耶稣已经把这个胜利的权柄也交给了我们。所以每一次当你受到这样子的攻击，当你受到仇敌的这样子的攻击，你要记得，若不是神允许，他不会临到你身上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防范的工作，我们必须要看守自己，看守教会。因为有时候神就借着这样子的攻击，借着这样子的环境，让我们经历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讨他喜欢的一个儿女。他要借着环境来洁净我们，来炼净我们，使我们降卑，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转向他，投靠他，并且他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塑造我们，建造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生命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成熟，能够承受更多的工作，能够承受更多的侍奉，能够承受他要给我们担负的工作。神就是要这样子建立我们。很多时候不要害怕碰到一些事情，乃是神所允许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成长。当我们说我们要看守这一切，看守神所交托给我们的，看守这个教会，看守自己，看守我们的家庭，这个看守的人他有什么责任呢？他必须要警醒。因为我们不警醒，我们不防守的时候， 仇敌很容易就进来，很容易就打扰我们，攻击我们。如果是我们防范的好，他就不能够容易进来。所以看守守望者有他一些责任，他应当做什么呢？他应当做好防范的工作，防止这个仇敌的攻击。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要该怎么样防范，要跟该怎么样装备。我们再回头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六章，以弗所书的第六章，我们读两节就好了。第六章第十节跟十一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跟十一节，一起来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穿戴什么？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。今天你看到，当那些医护人员他要医病的时候，病毒他非常的恐怕，是不是？他要穿全副的军装，他要穿的全副的保护这个衣服，他全部都要盖住，眼睛都要盖住，鼻子都要盖住，然后戴口罩，还有这个衣服。他们这个完了之后，听说这个衣服要去烧掉，用完之后，或者说要特别特别消毒。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穿，这个就是防范的工作，防备病毒的侵入攻击来伤害我们。今天我们要警醒，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病毒，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危险，这个魔鬼也很多，就是借着这些环境方式来攻击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防范的工作，防止仇敌的攻击。我们的电脑，我们的许多这个电脑系统都需要防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 laptop， 我们的 computer， 我们都要放什么进去？都要放这个防范病毒的这个软件，因为病毒每一天都在要侵犯我们，所以我们会用电脑的人都要非常小心，很容易，甚至你没有这个防范的这个软件，这个敌人很容易就上到你的电脑，甚至勒索你，把那电脑控制了。在这个商业行业都是这样子，甚至现在这个我们知道，可能年老的人不太清楚，年轻人就知道 cyber war 非常非常紧张，国与国之间，政府与政府之间，这个商业行业他们公司与公司之间，哦，都要偷窃别人的，敌人都要去偷窃别人的资料，这个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，所以都要做防范的工作，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的产物，保护这个教会。这个保罗也劝勉做长老的要特别做警醒的工作，防范这个豺狼进到教会来，这个扰乱教会，来破坏教会。我们来读 一段经文，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几节经文也提醒我们要警醒。启示录这个耶稣叫约翰要写信给七个教会，其中一个教会是撒底教会，这个撒底教会神特别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警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中有不同的人，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。我们请来读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启示录最后一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起来。你要写信给撒第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， 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你的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第四节。然而在杀敌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这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这个杀敌教会，我们看到他有三种人，一个是已经死了的，虽然看着外面，他说你看起来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所以在撒底教会有一批人是死的，另外一批呢，他说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。衰微原文是死，就将要死的另外一批人还没有死。第三呢，有一批人是活的，因为他们穿着白衣，他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，穿着白衣与神同行，就是那些活的有侍奉神的人。所以撒底教会，神叫约翰写信给撒底教会提醒他们，他说他知道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安民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另外一批你要兼顾他们，你要警醒兼顾他们，因为他们将要死了。另外一批是活的，有一些有少数的他们是活的，他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，他们穿上白衣，有行义，有侍奉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告诉我们你要看守，一直到启示录还要叫我们警醒。所以警醒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注意的。所以我们的经文说，彼得前书这样子告诉我们，所以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知道你们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今天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要被这个狮子所吞吃。狮子是非常非常有力的，是兽中之王，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与他搏斗，与他征战，我们乃是要靠着耶稣已经胜利的手，他已经交给我们这个胜利的权柄来胜过他。做警醒守望的人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当怎么样行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不要睡觉。刚才我们说那些有这个撒底教会的人，有些已经睡觉了，就是好像死了，他们不能够活过来，他们在沉睡当中，他们在沉睡当中。所以当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启示录，撒底教会告诉我们，他说你要警醒。当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只是警醒，如果你看英文圣的时候，他说 wake up， 叫你 wake up， 这句话就比较有力量，是不是？你在睡着，你在沉睡，他叫你起来，不是警醒，叫你起来，现在就起来。当人在沉睡里面，你就要叫他起来，因为这个就是神要叫我们的灵魂要苏醒，要警觉。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魔鬼借着许多事来拦阻我们，拦阻我们亲近他。我们现在忙得不得了，弟兄姊妹，除了年老的弟兄姊妹之外，我们年轻的是不是忙？够不够忙？特别是有孩子的，你很少看到他们在这里， 因为他们说我们家里太忙了，有几个孩子，有甚至有双胞胎的，非常忙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务要谨守警醒。这个不是说那些忙碌的人才需要，每一个人都需要，或者说不是那些退休的弟兄姊妹才需要，连我们这些做忙碌的、忙得不得了的这个弟兄姊妹也需要，特别需要谨守警醒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上了魔鬼的当。如果我们整个教会都不警醒、不看守，我们很容易被魔鬼破坏。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子。有一次，有一位这个长老，是韩国长老，在美国，他去了一个餐馆吃饭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在吃饭之前就要歇饭祷告。他因为这个不好意思，在很多人的地方餐馆，他就拿下眼镜，快快的搓搓眼睛，这样轻微的祷告就完了。他祷告，当他把这个他的眼镜带回去的时候，他头抬一看，有一个美国人穿的西装笔挺的坐在他对方，他在那边默默的祷告，安静的祷告，专心的祷告。当那个美国人祷告完之后，他就走过去，他非常高兴，他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就去了。他说：先生，我看你是基督徒，因为你非常虔诚的祷告，我很感动。在吃饭之前你在祷告。那个美国人转过来跟他说，问他：你是基督徒？他说：是，我是基督徒。他很高兴的回答。然后那个美国人说：我不是基督徒，我是魔鬼会的，我是魔鬼会的。然后他很惊讶，他就问他，这个长老问他：你魔鬼会也祷告吗？他说：当然祷告，不仅是祷告，还禁食祷告呢。那他就问他：那你们祷告什么？向谁祷告？他说：我们向魔鬼，当然向撒旦祷告了。那他说：那祷告些什么呢？他说：我们什么都祷告，什么都祷告。但是最重要的两件事，他祷告什么？他说：我们祷告让那些教会的领袖们、那长老传道人跌倒失败，这是他们祷告的第一个。然后第二呢，让教会破裂、不合一、分开。他说这个就是我们祷告最大的项目。弟兄姊妹，你听起来非常可怕。所以这个长老听了之后，他说：我现在知道不敢不祷告，不敢不专心祷告，在吃饭前更要专心祷告。他说这个祷告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征战，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。昨天我们在这里有个祷告退休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三四十个人在这里，但是很多呢，你是不是因为不愿意来，或者有什么事不来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是打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不是你自己要跟属灵的这个恶魔征战，乃是全体整个教会在跟属灵的恶魔征战。若不是一起集体的跟他征战，你自己很容易被他击败，你要跟他摔跤很难。唯有集体的跟他征战，才能够一起胜过这个魔鬼。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力量，靠着主耶稣给我们得胜的权柄，来捆绑魔鬼的作为，来抵挡他的引诱，抵挡他的攻击。这个是我们要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能够再沉睡了，我们沉睡了太久，我们沉睡了几十年，我们也懂了很多真理，可是我们还在沉睡。撒底教会神跟他们说要警醒，因为有很多已经在沉睡的，有很多还将要沉睡的，只有少数的才是活的，才是警醒的。我们必须要警醒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警醒，看守自己，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今天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最后我们来再看一看，我们不仅是要谨守，不仅是要一同侍奉工作，一手工作，一手要拿兵器。我们以这个尼希米记第四章来做个结束。尼希米记，因为当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尼希米就带了一批人回去重修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因为城墙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好久。他因为神感动他，他看到非常可悲，他看到非常伤心，因为这个维护耶路撒冷京城的城墙被人破坏，破裂非常厉害，城门也被人焚烧。我们先看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十七节，尼希米在这个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二章，首先来读第十七节。好，尼希米可能我们旧约不太熟悉，我们等一些人找到我们再来。OK， 我的页数跟你们不一样。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七节，一起来。以后我对他们说，我们所遭的难，耶路撒冷怎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你们都看见了。来吧，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免得再受凌辱。第十八节，我告诉他们，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，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。所以尼希米就带领这一批人要回去重修建造这个破裂的城墙，但是在重修的当中有许多的阻碍，有很多人嘲笑他，有很多人藐视他们，说你们无法再修建这个城墙。可是他们奋勇的继续修建。我们看这个尼希米第三章第二十三、二十八节，个人都对着他们的房子、他们的房屋在修建，就是说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弟兄姊妹、每一个祭司都当做这个修建的工作，对着自己要负责任，有修建的工作。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三章二十三节，然后二十八节，起来。其次是便雅悯与哈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，其次是亚拿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。二十八节，从马门往上，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。你就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、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祭司都对着自己的房屋在修造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修造破裂的城墙。教会同样，你看到破口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堵住这个破口，否则我们的敌人撒旦就来攻击我们，然后攻击你，攻击你的家庭，使你的家庭破裂，攻击我们教会，使我们这个教会破裂。记得如果你不祷告，撒旦的子民他的那些小鬼一直在祷告，要破坏我们，要破裂我们，破裂我们的教会。这个城墙破的时候，你赶紧去把它堵住，赶紧把它修好，否则撒旦是无孔不入的，趁机而入来伤害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一边工作一边要拿兵器。我们再看第四章，翻到第四章第七节，有人还在反对这样的事情，可是不要怕。我们看第四章第七节，好，一起来。亚拉伯人、亚门人、亚实土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，着手进行， 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。但是好，但是我们就跳到十一节，然后二十一节，十一节，我们的敌人且说，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，使工作止住。但是他们怎么样呢？二十一节，于是我们做工，一半拿兵器，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。我们再读完下面两节，那时我又对百姓说，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，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，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，也带兵器。你看他们出去打水也带兵器，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侍奉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我们每一天出去工作，是不是也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呢？你不拿兵器，敌人就来攻击你们，你没有防范自己，你没有戴口罩，你没有戴这个穿这个防范衣服，你怎么样去接近那个病人，病毒就很容易侵入你的身体，伤害你，甚至导致于致命。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，祷告警醒，这是主耶稣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这样子告诉我们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在这个世代沉睡的时候，你一直告诉我们要警醒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你自己的话今天存记在我们心中，激励我们，时常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甚至要靠着你的能力来一同抵挡这个撒旦魔鬼，他是看不见属灵的掌权的恶魔。神啊，祈求你加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都警醒，灵魂警醒，要在这个战场上打一个胜利的征战。谢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